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肖瑜，
我是子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都会来跟大家分享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哦。嗯、那我想呢，其实在台湾很多中小企业，那很多中小企业需要很多的协助跟支援跟支持、
尤其是金融方面的，
是、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可以来支持大家的朋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台湾中小企业银行的董事长黄伯云董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台信是在1915年成立、那么在1998年的时候就民营化了，
是的，
就是在专门服务中小企业，有这个专业的使命跟热忱来服务大家。
好，
所以我们在今天呢就邀请到这位台湾中小企业银行的黄伯云董事长来跟大家分享。
欢迎董事长。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
好，所以中小企业呢，因为刚刚说1915年成立嘛，到现在好有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所以在您眼中这个百年历史的老店要怎么样去活化它，让它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样貌呢？
哦，我想这个台湾中小企业呢，可以说是这个一家这个百年的老店、那我们目前的定位是中小企业的专业银行、所以应该是会跟这个所有的小微新创还有中小企业啊、这个可以说是最忠诚的一个事业伙伴。那这个我们这一家百年老店啊，那么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啊，也在这个定位到底是要走这个商业银行的路线、还是中小企业专业银行的路线，在这边有所这个质疑哈、那这个现在我们就比较明朗，比较清楚，比较坚定啊、怎么讲呢？因为台湾有37家的银行，那么这个如果台湾中小企业呢跟大家绝大多数的银行都是走商业银行的路线的话，很明显的我们金融体系银行体系当中需要的这种分工互补啊、那么台湾以中小企业的为主的这种经济发展形态需要的往往是中长期的资金，所以呢，从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来看的话，台湾呢确确实实需要有一家提供中小企业中长期资金的一家专业银行。那么台湾中小企业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来发挥我们提供中小企业中长期的资金，特别是要协助中小企业啊改善它的生产设备、财务结构，提升它的经营绩效，朝这样的一个专业银行的功能来努力迈进。
听起来功能是蛮多的耶。对对，
而且非常感动哈。其实我们自己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在教银行法，就发现金行法写了这个银行的种类有商业银行、有专业银行、还有信托投资公司，那这些投资公司也是这个比较少，甚至视为了。可是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真正的专业银行，因为专业银行在国家遇到一些重大政策的时候，它也可以扮演政策银行的角色。所以刚才董事长的这番谈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哈，因为在寻求定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这家百年老店它再度放光的一个缘由。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统计数字哈，其实从2019的这个1到7月份呢，台湾的这个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新增放款金额大概是1604.23亿元，整体的达成率呢已经到58.41%。可是呢，其中这个新增贷款最多的前三家银行是土地银行、国泰世华，还有今天的台湾中小企业。所以呢，也想要请教一下董事长，就是其实我们在帮助中小企业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这个障碍。那我们最常见到就是我们在放款的时候，中小企业呢，它在申贷的这个过程，它可能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这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它？ 另外呢，我也知道其实董事长对于这个经济部工业局一直在推的无形资产评价这一边呢，您都是这个非常大力的在协助哦。
嗯，
那在很多部会呢都赞誉有加，那这部分是不是也有可能呢来帮助这个中小企业还有银行之间有更好的对话呢？
我想银行法之所以把银行分成两个大类，商业银行跟专业银行，其实是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
嗯，
那么银行是一个资金的提供，在世界各国来讲，通常就会把这样的一个资金提供的任务交给那个民营的金融机构。
嗯嗯嗯。
但是呢，这个往往啊，在某一些特殊的领域，民营的金融机构啊，可能比较不愿意针对一些可能不是很明朗，然后有风险的这个项目啊，去提供中长期的资金。所以呢，就会有一些特殊的领域啊，是定位由政府来政策介入的领域。那我想中小企业融资市场就是很典型的会产生市场失灵的一个领域。
是是，没错。
所以一般来讲啊，这个你去看看这个日本，有日本的政策金融公库，政策投资银行，那韩国有韩国的中小企业银行，那这个在德国也有德国的复兴银行，那么甚至在美国这个 SBA 啊，中小企业署也是高度的来介入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提供。所以可以说是全世界主要的国家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市场都会期待有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提供更中长期更专业的这个服务。
是，
我想台湾中小企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政策目标之下来设置的一家银行。所以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是，
那么除了在中小企业融资，在小微在新创这一块我相信这个一般来讲商业银行愿意在这个比较不明朗的这种小微新创这个资金的需求上提供充分的满足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是是，
所以呢政府才会特别的重视。那特别是这个行政院的苏院长，他非常重视台湾整个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关心小微企业新创事业这种资本规模比较小的这一些中小企业。所以呢他这个在今年的这个四月份他就指示所有的公股行库应该要把这个服务的重心要更关心到我们的小微新创事业。那我想这个台湾中小企业既然是这个公股行库之一，特别是我们是定位为中小企业的专业银行，我们就责无旁贷。所以呢我们现在不只是小微新创这个事业的资金提供，我们这个卯足的劲，如果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本身经营的是小微是新创，那我想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需要，这个非常欢迎你直接找上我们的这个台湾中小企业所有的分行来接洽。如果这个碰到了困难，你可以直接就跟总行这个总行董事长室的这个秘书室联系，我们一定很愿意来提供大家这个融资上的这个协助处理。
谢谢。
那我也要特别跟大家报告了，特别是年轻朋友在创业的时候经常缺乏资本，但是呢你可能有很好的这个创意，有很好的无形资产，
对，
特别是有这个专利权 IP 等等这样的一个无形资产。那过去在银行要提供这个融资的的确确是非常困难。那要跟各位听众也报告，台湾中小企业很愿意在这上面跟大家一起来努力。那我们这个前不久跟这个经济部工研院技转中心，我们已经开始有了合作。然后呢我们目前有六个案子，已经完成了三个案子的这个融资拨贷，另外有三个案子呢也在积极的进行当中。所以呢这个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努力尝试我们把这个负责这个技术评价，就是无形资产评价的这个技转中心，再加上我们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以及我们这一家中小企业的专业银行台湾中小企业银行，我们三合一提供这个我们年轻朋友凭着IP 就可以来融资的这个新模式，我们已经展开，所以这个期待这个我们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这个创业，然后您主要的资产就是无形资产 IP， 那你也可以尝试跟我们来联系，我们也很乐意来提供大家服务。
哇，太棒！这样我们应该给董事长一个鼓励。
哇，
谢谢，
掌声鼓励。
可以直接打秘书室吗？怕董事长秘书的会不会电话被打爆？
我想这个服务业我们很欢迎大家这个跟分行能够解决，那当然是由分行来解决。
是是。
那如果分行这个大家沟通有困难，那我想总行适度的来关心来促成，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努力方向。
哇，
我觉得对很多创业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耶，对不对？尤其是呢我们发现说台气营现在不只是我们刚刚说有文化创意产业嘛，还有包括像高龄长者的议题，还有包括都市更新的部分。所以董事长为什么会从这个领域这么多元的去接触呢？
我来台湾中小企营担任董事长之前，我是台湾金融研训院的院长。那研训院是属于我们金融产业的一个智库，我身为院长，我有责任跟我们金融产业的伙伴一起去关心整个全球金融发展的一个趋势。那台湾现在整个社会啊面对几个问题，年轻人有就业创业的问题，这个我们要列为第一优先来关心。
是。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两个老化快速的问题，一方面是人口快速老化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房子也同时在快速老化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两个老化的问题，一个就是银发金融的问题，一个就是都市更新跟危老改建的问题。那这一些呢，我想身为金融机构都不能够昧于台湾正在发生的两个大浪潮。所以呢我们金融业大家其实都很努力，希望啊解决年轻朋友的创业融资问题，帮助年老长辈解决他安居乐活的银发金融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协助都市加速快速的更新，然后危老加速的改建。所以都更金融当然也是我们聚焦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
哇，董事长不简单哈，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有想法，但是不见得有做法。那董事长除了有想法之外，他也都身体力行，而且呢我觉得更有趣的是，其实董事长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也很有这个研究，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涉猎，而且呢他也担任文化内容策进院的董事。所以呢刚才也提到，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除了在融资的部分给予这个帮助之外，如果从这个台企的角度啊，就是现在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业者，那我要怎么样来跟这个台企这个申请或者是请求合作呢？
我想从银行资金提供端来看啊，这个要了解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啊，这个有时候确实有它的困难啊。那这个我觉得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经济部这个工研院这个技转中心啊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的。
那么他把这个银行这个觉得最棘手最困难的这个技术评价的问题，他能够协助我们做处理。那这个在这个技术评价无形资产评价这边有了一定的这个突破之后，那再加上信用保证基金的这个风险的一个分摊呐，那我想银行来提供资金，然后呢满足企业的需要啊，这个变成就有它的可行性。那所以呢文创产业的发展呢，我想这个我个人也认为这个参照这样的模式啊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我想这个我们主持人李教授智仁兄啊，他这个也对文创产业的这个融资议题有相当的了解。那我们也曾经一起去韩国做了参访。那韩国这个影视音席卷全球，可以说是我们世人皆知。那这个韩国人的自信啊也跟影视音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真的。
我们甚至也可以讲韩国很多的产品，包括它的 Samsung、LG、现代汽车能够 这个行销全世界，我想跟他由影视音带动，然后呢先征服这个世界上这个很多很多消费者的人心，然后呢产生了偏好的改变，然后呢进而呢让产品能够这个渗透，我想是非常的重要。那韩国文创产业影视音的成功经验就建立在这个技术评价跟这个融资的相互合作上头。
是的，是的。
所以韩国整个文创产业的融资啊，它主要就是由韩国技术信用保证基金来提供这种评价的专业服务，并且信保基金、技术信保基金啊，也提供一定层数的信用保证，然后再由韩国中小企业银行以及韩国其他的银行来一起提供这个影视音发展的这个这个资金的协助，所以呢才打造了这个韩国影视音文创产业的崛起。那我想台湾现在都希望说新南向国家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市场的延伸，它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基地的拓展，而是这个市场的延伸。
对，
那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让我们台湾的产品这个能够真正成为这个东南亚市场的知名品牌，那我们不能够找那些韩国明星来帮我们代言，我们也不能够这个依靠韩国的影片啊，然后希望能够提升这个东南亚人民对我们的商品的喜好，一定要靠我们的影视音，然后呢能够这个得到这个东南亚这些居民他们对我们的认同，那因为喜欢我们的明星，喜欢我们的明星代言，喜欢我们的产品，那这一连串我们才能够把我们很多的商品真正找到一个东南亚这些国家一个广大的市场。所以呢我们这个台湾企业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也希望将来能够跟文策院，然后跟文化部，还有我们的信用保证基金，然后一起来打造一个类似像韩国中小企业、韩国技术信保还有影视音产业这样子一个相互合作的模式，这也是我们这家银行非常期待的一个方向。
博士，我们接着等一下就是拍戏吧，打造你成为东南亚新南向明星。
OK， 那我先这个去整个容。OK， 哇，你们觉得很神往哈？
真的，
对呀、听这个董事长这样的这个说明，我都快忘了主持了，好像回到校园啊，那课堂上听到很棒的这个老师在给我们上课。
真的，所以今天呢，听这个节目实在是太值回票价了，对不对？甚至我们是没有付钱的啊、哦。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 我的朋友。百个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